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些人比较离我蛮远的，所以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走下去，一个就是你们走上来，好不好？我想请后面的尽量往前面坐，好吗？你旁边如果没有人的话，就表示说你太孤单了，好，呼召一些人到你旁边来，好，来跟你旁边人讲说，跟你在一起真好。好像这个声音呢，只有几个人在说哈，大声一点呢，好吧？跟你旁边说，跟你在一起真好。教会是神的家，大家应该在一起亲亲热热，彼此相爱 ，Amen。好，每一个主日礼拜天是我们在这里庆祝一个 celebration， 是主复活的一个纪念。好，所以礼拜天是很喜乐的 ，Amen。戏骨已经太多忧愁了 ，Amen。我虽然不住在这里，我知道这里的人呢、啊，高科技的哈，越是高科技越高音抗，愁苦越多，你知道吗？压力越大，更需要主耶稣 ，Amen， 更需要喜乐。好，这个，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当中有最年轻的，不知道多年轻哈，有没有20岁到30岁这样年龄的人？哎，有一位还不错，两位，好好。那么有没有这个60岁以上的人？啊，有有有，好好，先放下哈。好，那么我请你问你旁边的人一下，好不好？你问他说，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这指的是将来啊，不是过去哈、啊。都讲完了，还是你们笑一下就当作讲过了？来，真的，我是要问你们啊，或者是我们基督徒说意象，对不对啊？你问他说你的意象是什么？你清不清楚你人生的意象是什么？来，啊，跟你旁边，你人生的目标，你人生的意象，来跟你旁边人问一下。好，我要问那个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啊，请问，哎，20岁到30岁来，啊，哎，你呀、啊，问你一下，你说一下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好的生活，啊，你要需要再想想好是什么意思哈，啊，那另外有一位旁边那位，你不是20岁到30吗？我看到你的手来，你不是啊？你几岁啊？对嘛，就是啊，我是说20岁到30岁嘛。讲广东话没有关系啦，识听少少啊，识听唔识讲啦。哦，赚钱好，人好，这个也蛮清楚的哈。好，那我先问一下50岁，不是刚才讲的是说60岁以上，请问一下有没有？来，哪一个？宣教。宣教，哇，你有60岁了。哦，前面几位，诶，前面几位你们刚才举了手吗？怎么啊？诶，那位弟兄说一下。爱你在心口难猜，对，我想听听这个60岁以上的想法哈。前面还有几位吗？啊，好好好好，牧师说话要标准答案哦。
那个，
标
准答案。
哎，
目标吗？
对对对。
说我自己的。
哎，对对对。
我希望牧养一个很爱主的教会。
好，阿门。好。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来， 你看《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第10节到15节，《使徒行传》22章第10节到15节。好，对不起啊，我们要从第5节开始，好不好？第5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0节，哈，对不起，不是第15节，哈。来，预备，请。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好，第6节，请弟兄然后姐妹，哈，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姐妹，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姐妹，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你。好，这段圣经读完，我们再请读26章。26章，我们一起来读19节，好不好？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3次，第一次是在第9章，第二次是在22章，第三次就是26章这个地方，讲到保罗这一位伟大的使徒，他怎么认识耶稣，他怎么样蒙召，他怎么样子来侍奉神。他的这一概，特别是在22章这个地方，当保罗遇见主的这个意象里面呢，也关心今天你我每一个人他都要问的两个问题。当他的保罗有一天，他是本来是受到加马列门下这个严谨的律法教训，也就是说他是犹太教里面的律法师，他是非常懂得旧约的，他受尽了一切哈佛大学的法律系的这个教学，所以他出来了之后就当了马英九，对不起啊，不是马英九，他拥有一切当时候犹太教里面所最高的学问。这么一个优秀的10大杰出青年，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也当然是被犹太教里面重用的，他也为犹太教努力的在那边传播。有一天他要去捉拿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就是叛教的，所以他就带着这个逮捕令要去抓这些基督徒。正走在大马色的路上面，就在日正当中，一个大光照了他，改变了他整个人生。那一次的当中，他遇见了这一位永生的神，旧约里面的那个耶和华向他显现，让他明白原来那一位神是谁。所以他问了第一句话，他就问说，主啊，怎么样，你是谁？保罗问的这一个问题，也是今天你我人生当中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他就不会侍奉神。其实这个星期应该要讲2次了，不过因为只有一个礼拜天，所以我就只能讲1次哈。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侍奉神？我可以讲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原因，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他遇见了这位神，他怎么可能不服侍神呢？如果一个人他认识这位神是那么荣耀的，是那么样伟大的一位神，他当然会问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这就是接着保罗他问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跟着第一个问题来的。 如果第一个问题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也不会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认不认识这位上帝呢？请告诉我，认不认识？认识。你们认不认识葛牧师？不认识。我先讲的是现在事，你们认不认识我？认识。但是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你碰到葛牧师说，葛牧师你是谁？请问你会不会这样问？你不会这样问，对不对？但是保罗那一天就问了这个问题，请问他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所以请问他知不知道主是谁？不知道。那他怎么会问主啊你是谁呢？啊，就好像说你在路上碰到葛牧师，你说葛牧师你是谁？所以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不清楚。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中文讲知道又讲认识，但是到底知道认识那个程度如何呢？我们必须要加上形容词，对不对？我知道葛牧师，但是我对他认识不多。阿们。该阿们的呀，阿们。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就是如此，他请问他知不知道这位主，他认识，他旧约那个耶和华他非常的清楚，他知道那一位是有独一的真神，那是一位永远有圣洁有公义的神，他都知道。但是他对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认不认识？他不认识。所以那一天他问说你是谁的时候，那一个大光把他心灵的眼睛照开了，把他肉身的眼睛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开了，他认识这位旧约的耶和华，就是这位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新约旧约的历史他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对神的认识完全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整合在一起了，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认识了神之后，他整个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今天谈到异象的时候，我首先要稍微提一点，你需要来面对到底你认不认识这位神。我自己做牧师，我深深知道做牧师最大的期望，我相信在下面的牧师们一定跟我有同样的期望，不单单是要建立一个爱的教会，充满了爱主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怎么样动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反正你想象的想要的我通通要，对不对？ Amen。 但是 reality， 请问当我们真正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最喜乐的事是什么呢？啊，最喜乐是什么？你做一个牧师，你觉得他最喜乐的是什么？啊，买一部 BMW 给你们牧师，啊，还是这个住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哪个区哈，我们那边叫 San Marino 哈，住在 San Marino 的区的买一栋房子给牧师，啊，牧师最喜乐，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不是？所以保罗想到那些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他就喜乐。为什么会喜乐？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成长，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们爱主侍奉主，所以他很喜乐。亲爱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爱主，这个就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最大的喜乐。同样，这也是我们父神他心中最大的满足。坦白说，不是我们有多少钱奉献给他，当然奉献也很重要，可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单单的归给他。 那接下来我要提到，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这位主之后，他整个的人生就清楚他的方向了。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你心里想说，这个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赶快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我们当中可能大概没有结婚的少数啊。我在学生当中讲到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对学生们关心最大的比学业关心还大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这个在青年时代变成很多年轻人的目标。那等到你已经结了婚之后呢，你又发现有另外的目标了，为什么？因为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所以结婚之后你应该有什么目标？有的人就期待生孩子了，是不是？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出来的是糟糕，不是糟糕，这中国人是认为就出来一个女孩，所以就期望再来一个，是不是？生了出来之后又是一个女孩。我在生老大的时候，父亲就写信告诉我，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压力很大，意思就是说所以呢你要赶快生个儿子。结果呢我们老大生出来又是女的，所以怀老二的时候呢，父亲又写信来了，这个又是他不像他已经不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他讲说这个我希望这个我们这个葛家能够有传宗接代。那么你的大哥只生了大哥没有生儿子，你的二哥只有生一个儿子，太单薄了意思就是说那就是你啦。好，所以两个生出来结果又是女的。好了，我们已经尽了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了，我们就再生一个，所以我们一共生了三个女儿了。感谢赞美主，当我生完第三个女儿之后，我的另外一个哥哥他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所以我的压力再也没有了。但是 by the way 还女儿真好来姐妹们，是不是你以为真好，这个每次要出门的时候就三个就抱着你亲儿子大概不会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我们都不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目标，但是什么目标才是真正能够是永恒的，真正的是不会改变的，真正是能够满足的呢？你会发现这世上的一切的目标都是会过去的，但是如果今天是神给我们的目标，你会发现是永远长存的，你会完全的满足在你的心中，因为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所以意象很重要。这个南加州的那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 Rick Warren 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一个教会如果失去目标与使命，将会逐渐成为昨日传统的博物馆。今天很多的教会失去了意向，所以慢慢就变成是昨日的博物馆。美国很多主流的教会一间一间的把教堂卖掉，每一个月美国有上千间的教堂被卖掉，很多的大宗派渐渐的礼拜堂里面聚会的人已经是变成是60岁70岁80岁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教堂去讲到，他们的中文部是这个租用这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是附属他们当中的一个卫理公会。我一去看，我找到了一点时间了，然后我就看见他们的英文堂牧师最年轻，大概50多岁，其他的所有的会友 我们在洛杉矶叫做 die array 啊，就是住在老人公寓的哈，你可以叫打电话就叫车子来 ，city 就会 provide 车子来就送你到到要去的地方啊。那个不好等，不过呢，反正是免费的哈。我看到那个 die array 就那个车子哈，就载着从老人公寓拆了不同的这些老人家就来聚会了。教会平均年龄是70岁以上，礼拜堂大很大，可以坐1000人。AT&T 打算要把他们的教堂买下来，出价$3000万。现在他们是不卖，因为当然会觉得卖掉可惜，但是呢，再给他5年，再给他10年，如果教会这些人继续如此下去的话，你懂我说意思啊？如果没有新的人进来的话，一个一个到主那边去了，那你想最后结果这个教堂是怎么样？就卖掉了。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教会就是这样子过去了。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藤敬辉牧师讲到说，他说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就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人就没有道路，一个没有道路的人不能够向前走，只能够在旷野漂流。人如果没有意向就会放肆，圣经上说的放肆的意思就是随便，就是散漫。你会发现当一个基督徒没有意向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做什么。我们礼拜天来聚会，聚完会就会散会，然后听到这个牧师讲道，讲完道之后呢，那这个三一颂都已经很习惯了那个整个的程序都已经很背，然后结束之后呢再吃个饭一面吃饭一面顺便清蒸牧师肉或者红烧师母肉哎呀，今天的讲道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好，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变成如此呢？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意象，或者是我们从来不明白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变成是一个礼拜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重新的再回到这一个 focus， 重新再回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和意象。那你说好了，牧师你讲了半天，那到底什么是意象呢？到底是什么意象？很多人说我看见了意象。有一次我在很多年前在一个地方，他们那些有孩子们说是有这个看意象哈。结果呢，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就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够看意象。结果呢，这个有一对哈年轻男女弟兄姐妹，他们就告诉他说你是这个上帝配合的，这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人是上帝所配合的。这十几岁的孩子结果后来他们最后彼此两个人问一下，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那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们就说哎呀，可是他说是神，他在意象中看见神要我们在一起那怎么办呢？好了，两个人就顺着神的旨意所结婚了，但是婚后很痛苦我讲的这个也许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不知不觉很多时候大家对意象以为的就是我看到一个图画，我看到一个所谓的我见了一个异梦。事实上意象这一个字 vision 在希腊文里面它指的是一个简单的说从神来的听见或看见从神来的信息的一个表达。简单的说意象就是从神来的启示或者话语，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当我们说神告诉我或者神启示我或者说神让我知道这个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就是表示说这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从神来的就必定会应验。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意象是什么？神给我们每个人意象是什么呢？ 其实圣经上面已经给了所有神的儿女有一个意向，有一个目标，是你我不需要，你不需要去那边进食祷告才知道的，你不需要在那边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才知道的，你不需要到祷告山40天进食才知道的。这一个旨意已经清楚的写在圣经上面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你我都会背吧，会不会？来，会背跟我一起来背好不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所以这一节圣经清楚地说，耶稣说，我已经把这个使命颁布给你们了，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你们都已经领受了这个意象，这个大使命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一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你就成为要把这个大使命完成的那一个使者。但是弟兄姐妹，到底神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要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是你我需要进一步去祷告，去寻求，甚至去各方面的了解，然后你就会知道的。神是不是要我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还是要我代职的侍奉呢？是要我出去做海外宣教士呢？还是要我在本地来做神的这个福音见证人呢？你需要去明白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你不需要花功夫再去祷告知道的，有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去传福音，建立主的教会，带领门徒， Amen。 但是很多时候刚才讲的意象是从看见来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去看见。我常常带弟兄姊妹出去短宣的时候，弟兄姊妹出去一看见就怎么样，就明白意象了，就明白神的心意了。有一个弟兄跟着我去中国去了三个礼拜，他从来没有去过，他去了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有预言的恩赐的一个师母在为他祷告，就很清楚地跟他讲说，神给他的工厂是在中国，而且是山东。那个师母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他就是山东人，不过他是台湾的山东人就是了，所以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哈。那是好几年前，在我带他去短宣之前的事情。结果那一次，当我带他去中国培训的时候呢，他跟着我三个礼拜到了很多地方去，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很清楚知道他的工厂就在那边了， confirm 了。当他去看，眼睛被打开，看见了，意象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好，你知道神现在过去这几十年的时间，神正在工作，神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来工作。过去我们不了解，我们真是很多事情我们被关起来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从香港来的？好，从台湾来的，好，从中国大陆来的，不错，好，你们这边是蛮平衡的啊，生态平衡，非常符合环保原则，啊，我们大概港、台、中哈，三边的这个势均力敌啊，分配平衡啊。我们看看哈，你知道吗？我们当年在台湾受到的教育是哈，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同胞啊，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他们呢都在那边吃树皮，所以呢我们要去解救他们啊。然后呢，很多的老兵当时候身上刺青都写着反攻抗俄啊， 我记得有一年我到香港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火车叫做广九火车，广九你知道吗？广州到九龙，哎呀，我就很想有个冲动就进去，就这样进中国大陆去了。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啊，一进去之后就进了匪区啊，进了匪区之后就列入黑名单，台湾政府就不会让我再回国了，你知道吗？你看，曾几何时，一下子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竟然能够两岸三地坐在一起在这里并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神的手在那边工作。过去台湾的人，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少，从来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中国大陆。但是两岸这个邓小平一个改革开放，结果两岸开始交流之后，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台湾100万的人在那个地方，单单上海就有50-60万。你到上海去啊，有时候你都怀疑，诶，这是上海吗？好像跟到台北差不多啊。特别如果你住在什么古北区的话啊，我不知道你们对上海熟不熟，住古北区的话，你会发现哦，连吃那个台湾的那些小吃啊，什么蚵仔米线啊，什么那些通通都在那个地方啊，才出去的时候还可以讲台湾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正在做一个工作，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这个是哪里的？这个是俄罗斯 ,Russia。好。继续。啊，这是我在俄罗斯的这个莫斯科，好，在那边教课的情形，好。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很好。俄罗斯哈是临近中国，所以呢，俄罗斯一下子很多的中国人跑过去，大概单单是莫斯科就有10万，至少有10万。那么整个俄罗斯的话，因为靠近边界，像海参崴这些地方很多，啊，据说有上百万的哈，那么非常大的工厂。那不要提别的，单单以莫斯科来讲哈，10万的华人，你知道吗？有几个传道人吗？有2间教会，有几个传道人，你知道吗？大概5个，而且这5个是国内出来，在这边我们去培训他们。出来的这个传道人，从海外进去的，不管是台湾也好，北美也好，各地也好，没有一个在那边做宣教工作的。但是韩国的继续，韩国教会的基督徒呢，韩国的就是一般的人口呢，在莫斯科只有一半中国人的人口。可是你知道吗？那边有多少的韩国牧师吗？300个。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多大的一个差距哈，一个不平衡。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当地的一些有学生，也有一些在那边做生意的，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课余时间来进修神学。有的人是希望将来能够出来做传道人，有的人就是等于是预备自己啊，等候神的差遣，这个带他们敬拜赞美。好，这些是。这些学生，那么俄罗斯比较多的是从中国的东北来的居多，啊，这个是在他们这个商人的教会讲到，屋子里面，这个是在学生，他们学生大概两边的聚会各有100多个人，所以这个教会大概学生有100多个人的一个主日崇拜，另外一个就是商人的聚会。100多个人，这个是在最后聚会，有一次聚会呼召他们现身，那么我就呼召他们说，你知道很多到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是比到欧美的国家的学生啊素质比较差，虽然嘴巴不说，心理上面都有一点这方面的自卑感。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讲，有一次神就在我在讲道当中，神就让我看见说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要鼓励他们。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他们学的语言是 Russian， 就是俄罗斯语言俄语。我们现在讲 back to Jerusalem， 对不对？福音又传回耶路撒冷了，你知道吗？从丝绸之路第一个要碰到的是哪里？不是中东，是什么？是中亚。中亚有七个国家叫什么？都是坦坦坦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它什么坦什么坦什么坦啊？那么这些坦的国家 ，official language 都是 Russian。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知道吗？你们以为来这个地方念书是因为念不起美国、欧洲，读不起那边，你们的学程度不够。但是我告诉你，神把你们带来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从你们的当中，神可以兴起宣教士。你到他们当中去，你不需要再学俄罗斯语了。我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后来台福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到吉尔吉斯坦去宣教，38岁了。还去那边学 Russian， 学完 Russian 再去学吉尔吉斯坦语言。我说搞这样搞了，要搞到40几岁，你知道吗？而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差不多18岁高中毕业就去念大学了，大部分是去念大学的。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学俄语，学好了两年之后，一年之后学好了，就开始用俄罗斯语言读4年，所以他们俄语都呱呱叫的。如果神从他们当中兴起人来做宣教士，是最好的人选了。 Amen。神他的智慧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奉献献身出来，愿意出来服侍主。好了，我这个有点混乱哈，我等一下再回头来看这个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到这里来看哈。好，这是哪里呢？这是罗马啊，你一看就是很有这个罗马古城的味道哈。罗马的整个建筑物都是，那罗马呢？罗马又是另外一不同了。罗马大部分就是意大利啊，大部分去那边的不是学生，大部分都是商人去做生意的，特别是浙江温州的。哇，这个浙江温州的商人真是会做生意啊！这个都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去罗马市区，你会发现200家这个中国的那些商店在那个地方，通通做都 wholesale， 在店面摆在市区里面摆了一个店面，然后有自己的工厂。啊，所以这些温州的商人就在那边成立了教会，在罗马有2间教会，哈，两间温州人的教会，另外还有几间有台湾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教会，但比较小一点，主要这两间是比较大一点，哈，这间教会是200个人，200多人。那么他们现在也开始除了做温州还有的人工作之外呢，他们也开始做东北人工作，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东北的一些的这个移民进去哈，去打工。好，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六就这个做东北人的工作，就布道。那这个是他们主日的崇拜。好，这个是学生们，他们早上要他们在这个中国的早晨5点钟。不对他们来讲有点困难了，因为他们做生意的做餐厅大概到早上凌晨有时候1、2点才睡觉。所以我就怜悯他们，我说好吧，意大利的早晨7点钟。感谢主啊。后来从我离开之后，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每天早上到教堂去7点钟开始晨祷，大概有20-30个弟兄姊妹们。好，这些就是这些上神学培训班的学生。好，这也是主日崇拜的聚会。那么这后来他们又加了一个年轻人聚会，大概有100多个年轻人，那每一个礼拜他们就固定有自己年轻人的聚会，所以在这个聚会当中也是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献身哈，出来做传道人。好，我们接着看德国，德国就比较多是学生了，这些都是来练。德国的这个读书系统很奇特哈，他们是呢一读了从大学到硕士7年，所以换句话说，你到德国去念书呢，你就一定要从大学部念到硕士。好，那因为德国的制度很好，他们让这些学生读书呢，学费是全免的，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学生就跑去他们那边读书。现在大概全德国据估计有10几万的中国大陆来的，其中多数都是学生。 这个是在柏林，柏林有一间是以中国人为主的教会，大概也是200多人，另外还有其他几间小教会，有一个是香港来的宣教士在那边开始的。但是十几万的人口，我还是要问，你知道有多少传道人吗？全德国华人的传道人，宣教士也好，传道也好，通通加在一起，不超过十个。所以你可以看见，到处都是庄稼已经熟了。这些学生们到那个地方啊，我说真是真好，七年啊，你可以有七年的时间好好来带领他们，从大一开始信主，大二大三门徒训练，一直到然后神学培训，七年之后送回中国或者送回海外，怎么样就去做宣教师做传道人了。但是只有十个牧师传道人在那个地方做这么大，而且柏林、汉堡、这个莱比锡各个地方，德国也很大吧，所以很多的地方的不同的华人集中在不同地方，所以你看这十个人怎么够呢？那柏林这个教会200人，但是一直都没有牧师，都是靠北美的一个洛哥教会在借着三个月一期的去那边支持他们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长期的支持下去，就说支持这些人员好，所以他们也想要聘牧，但是我跟他们讲说很难聘啊，真的，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牧师。好，这是他们的主崇拜。那么德国的教会相当保守，啊，华人教会相当保守，所以呢，你在那边这个大概最好不要讲灵恩哈，因为讲灵恩了之后，那么你马上就被定标签了哈。但是你不讲灵恩没有关系，你讲复兴祷告可以吧？啊，所以我在那边就讲复兴祷告嘛。那感谢主哈，这次聚会其实我是有点讲到圣灵充满哈，虽然没有说全部都讲，不过也提到圣灵充满，然后鼓励他们到前面祷告。那他们的这个同工已经提醒我说，不要去做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动作哈，按手也好或怎么样，我不按手，让圣灵亲自来工作。所以感谢主啊，有一个姐妹她是台湾的长老会出来的，非常保守的，但是她自己在施情的时候，后来当在祷告这个唱那个赐自由的灵的时候，结果她就被圣灵充满了啊，她就倒在地上。我都不知道，是他后来自己做见证的。他当时候就是有一点，我想神赐个圣灵充满他有一点，就是因为他当时候那个在那个 moment， 他就跟神祷告说，他说我豁出出去了，豁出去了。他这一豁出去，圣灵就充满了，啊，感谢主。好，海外我就简单的提了这些哈，然后呢，接着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回到中国大陆去了哈。我们提到说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哈，那么这个是哪里呢？这个就是西安哈，西安的一个教会，都是年轻人。好，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你看到的都是年轻人，教会里面充满了年轻人，感谢主，好不好？对不起啊，咱们不是说老年人不好，老年人是最宝贝的。我告诉你，我在牧会当中啊，最支持我的都是什么？都是长辈。最爱我的都是谁啊？都是长辈。甚至我离开了我服侍的教会啊，一直还老长辈们还什么三不五时送馒头啦、送包子啦这些哈。所以长辈们，我们爱你们哈。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教会将来要有盼望，需要什么？需要年轻人嘛。是不是年轻人要他去死，他说我死给你看，你要他说你要到非洲去，他说我去，但是你叫一个50岁人说去非洲，哦，考虑好很多了，是不是考虑就很多了。所以教会需要年轻人，感谢主，神在中国里面兴起了很多年轻人，对不对？在城市里面现在年轻人都很愿意信耶稣，所以教会里面都是年轻人。好，这个啊，好，那么你看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在甘肃了哈，这完全又不一样了。你到了比较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你到了农村去，你就发现哇，这怎么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地方你会住吗？哎，如果我们教会的礼拜堂放在这个地方去，你要不要去参加？去吗？好，感谢主，你们已经有人说要去了哈，啊，这个就是。聚会的外观啊， 我带你走进去。这里面挤了七八十个都是教会的同工啊，就在那边接受培训，所以他们的物质环境很差，但是呢，他们属灵的渴慕很大。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金和银我们都有，但是怎么样？我不敢奉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是不是？啊，但是在大陆不一样，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但是怎么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家徒四壁，真的四面墙了，聚会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很简单，也不需要什么鼓啦，也不需要吉他了，也不要训练祭拜坛了，反正敬拜就是两个人上去带。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在东北的时候，我发现说，哇，我说奇怪了，他们就是两个姐妹在那边带敬拜，怎么大家唱得这么喜乐，一首歌一首歌这样唱下去的，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全部的敬拜堂都出来，大家唱完之后还是脸板着脸。你会发现怎么样？敬拜他在乎什么？心灵和诚实。所以我后来在那边聚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因为他们前面是叫就是维持啊，不要人多，因为人多的话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到后来他们最后一天就放水了，就把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从哪边来了一人，我一下挤了这个整个屋子都是人，100多个人。后来没有办法，因为我最后一天聚会要为他们祷告了，我就说好吧。那么最后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好，我就想到耶稣那个叫一排一排的站好，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叫一排一排就这样子，所以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很多弟兄姊妹很渴慕哈，很渴慕，啊，追求被圣灵充满。好，这怎么关掉？好，弟兄姊妹，很快的哈，我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哈，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你看了这些，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过去中国的这个在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呢，整个的中国的可以说人就是停滞，被关在这个中国大陆里面。一旦改革开放之后，人可以出去了，不管是做生意的，不管是打工的，不管是用各样方式出去念书的，甚至偷渡的，反正中国大陆的人一出去啊，这个现在已经变成遍布全球了。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把1亿的中国人放到这个美国去啊，美国就被解放了。哈利路亚。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宣教士是如此，我们把一亿的中国人放到全世界去，整个世界就被怎么样，被福音解放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事实是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看见神过去这几十年的手一步一步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想到台湾人会有一天会到大陆去住呢？打死都不会到匪区去住的，对不对？反攻大陆以后才可以去的，怎么可以说这个跑去那边呢？但是你看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特别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以后开始三通了，是不是？通了以后我跟你讲啊，再也不需要再分什么本省外省人了，也不需要再分什么大陆人台湾人了，通通都是人，到处都是人，真的都是中国人，都是 Chinese， 都是华人， whatever 你要用什么 language 来说它。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神不是要我们去看见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同样我们在美国也不是要老是看的就是我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叫圣何塞，是不是？或者是米皮塔斯啊，或者是库帕奇诺啊，不是库帕奇诺，库帕奇诺好像是那个意大利的一种咖啡啊，那是什么啊？哦，库伯蒂诺，弟兄姐妹啊，真的，我每一次想到这里，我就充满了感恩；我每一次想到这里，我就充满了兴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正在用他的全能的手在加速的工作。他今天把这个中国大陆从过去，你看这完在解放之前啊，我们台湾叫做沦陷哈，这差不多只有100万、200万的基督徒，现在已经增长到7000万，甚至有人说1亿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谁做的？神做的。神做这些要做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把台湾100万人丢到中国大陆去呢？ 神为什么要把中国大陆的人一个一个的放到意大利去，放到罗马去，放到这个欧洲去，放到这个，甚至我跟你讲啊，你到那个非洲啊，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啊，有一次啊，我告诉你，我到这个Tasmania， 就是澳洲南端的一个小岛，虽然是小岛，但是比台湾还大一倍，大概有50万的人口。我都开车开到一个很偏僻的小岛啊，不是一个小镇去，大概只有1000人在那地方。但是我到那地方一加油的时候，抬头一看，某某酒家，嚯、哦，中国人真是吃遍全天下，也走遍全天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中国人过去出去呢，都是到处开靠三把刀，对不对？什么刀？剪刀、剃头刀，还有呢，菜刀，是不是？现在我们加一把刀，什么？耶和华的刀。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意象，这个是我相信是特别是神给我们中国人的意象。福音要从中国人当中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传到世界各地的未得之民，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你我今天可以怎么样参与在这个神的这个的意象的里面，参与在这个神的这个在这个时代的大的这个一个洪流里面呢？我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能够不要失去了这个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失去了这个福分，参与在神所工作的行列里面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因此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可以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切都从祷告开始，宣教也从祷告开始。没有祷告就不会有宣教，没有祷告就不会有复兴，没有祷告也就不会看见有人出来。连耶稣说，你看到处庄稼都已经熟了，怎么办呢？耶稣说的还是什么？所以你们当求怎么样？庄稼的主。长辈们，你说哈，感谢主，我终于找到我可以做了。我有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辈70多岁的，每次他听我讲完宣教之后，他有一次就很直的问我说，他说葛牧师，我已经70几岁了，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奉献，是不是？你可能人你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你可以祷告。长辈们，我有一个，我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辈，他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年轻人没时间祷告，中年人也没时间祷告，老年人你再没时间祷告，那什么时候就有时间呢？到 Rose Hill， 你们这边不知道是哪里哈，我们那边叫 Rose Hill， 玫瑰山庄。Get all heaven here. 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祷告。你知道吗？今天中国大陆，神在中国大陆所做的工作，是多少全世界各地的人在那边祷告的结果。我听到有一个见证很感人，一个德国的宣教士在解放之后，他被赶出去，回到中国，结果经过了50年之后，中国开放了，但是他已经80多岁了，躺在病床上面，听到这个消息，他流着眼泪的跟那个告诉他消息人说，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从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我就一直为中国每天祷告，神终于听了我的祷告。弟兄姐妹，多少的宣教士，虽然他们被赶出来了，他们的心还在中国，他们天天为中国祷告，希望中国能够被神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身为炎黄子孙，我们称为是所谓的 Chinese， 我们是不是为这一些我们的同胞在那个地方也有同样的迫切的心来为他们祷告？不单单是为中国大陆祷告，不单单是为这些的百姓信主祷告，我们更要祷告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 Amen。 要求神兴起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出来侍奉神。我相信有一天中国要成为一个差派世界最多这个宣教士的一个国家。 但是你我需要为他们来祷告。你知道中国也有许多的危机在那边，因为中国正面临到现在一片向前看的这个风潮，所以很多的人你看到的是这个复兴的一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也可以看见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传道人，越来越多的教会面临到世界的这个影响，金钱的追求，很多人就开始软弱了，很多人开始出现我们北美这样子的现象，教会开始没有像以前那么样渴慕，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子的付代价了。所以你我需要祷告，祷告让中国的复兴继续的更大的复兴，让神的工作更大的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工作。你需要为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这个边需要来祷告，我们需要来祷告。第二个，我们也需要为宣教来奉献。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哎呀，奉献那个是什么，好像觉得特别，有时候做牧师的也有这个障碍，讲奉献好像就是跟人家要钱。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哦。要钱的那种观念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上面所谓叫花子跟别人伸手要钱，有没有？坦白说，奉献不一样。亲爱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够把奉献当作是好像是叫花子在跟你要钱。奉献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权利，甚至是一个 honor。 我们这样子的奉献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他说我爱主，但是他却不肯奉献，这个奉献是假的。因为耶稣已经讲很清楚了嘛，你如果这个财宝在那个地方，你的心就在那边。所以呢，如果你说你爱主，你的财宝也跟着一起，因为心就在那边了嘛，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很多时候教会或者是可能我们华人教会比较没有这方面教导，我不晓得我们教会的情形哈。有一个韩国小教会在芝加哥，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只有三个家庭，牧师跟着这三个家庭一起在神的面前立约，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呢，我们每个月的经常费 20% 通通拿出来做宣教奉献。在他们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教会成长到40几个人，仍然不是一个大教会，但是他们支持了四个宣教的机构，四个宣教的宣教士，其中一个是北美的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传道人，叫做王世军王牧师，他创办了一个叫生命季刊杂志，他们就邀请他们，他们支持他们每个月100块美金。有一天就在两周年邀请他们回来，要告诉他们说叫请他来主持，他们有一个宣教的一个好像奉献一个立约的一个礼。这个王牧师看到台下的40几个年轻的年长的还小孩子都有的这个一个小教会竟然支持一个中国人的这一个小机构，他心中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牧师，韩国牧师要他来带领这些韩国的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宣告或者是一个立约，因为他们支持了中国的一个族叫做保安族，你听过吗？我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请告诉你听过个保安族没有？有谁听过？你听过哈？很多国内来的告诉我说他听过保安，没听过保安族。保安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族呢叫做未得之民，因为他们当中没有教会，也没有任何的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所以呢，这一个韩国教会在芝加哥，他们就听到有这样子一个保安族，他们说他们要支持保安族，为保安族祷告，要甚至将来有一天要差派宣教士到保安族，所以他们就请这一个牧师来主持这样的一个奉献礼，主持这样一个立约礼。这个牧师王牧师带着这个韩国教会弟兄姊妹说，他说你们愿意一生为着保安族，中国的保安族，在神的面前祷告奉献支持他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保安族被建立起来吗？台下40多个 韩国的弟兄姊妹们站立在主的面前，姐妹们穿着自己的传统的韩服，在神的面前同声的大声的在那边喊内，内就是韩国话是的意思。他说那一天当台上荧幕上面打出中国保安族的情形，甚至在那个大山那个高原的上面看见这保安族的人都是回教徒。好，他说这一个王牧师他看了之后他心中深深的感动，华人教会都没有一间教会是这样子的来关心这个族群，一个韩国的教会他们竟然这样子的爱这一群人。弟兄姐妹，其实韩国教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提这个小教会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做宣教要大教会才可以做。我有一个学弟，他有一天我跟他谈到说鼓励他做宣教，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所以我就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去啊。他跟我讲了，他跟我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教会神给他的意向是要建立一个万人的教会，所以他说他现在教会还走不开，所以他没有时间，所以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够。我心想他教会已经一千人了，一千人的教会都说他不够做宣教，请问他多少人才够？你了解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宣教不是你大小的问题，做宣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做宣教是主已经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保罗说我无论怎么样子啊，我不论怎么样子啊，我一定要传呐、啊！我愿意也要传，我不愿意也要传，因为这个福音的使命已经托付给了我，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看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 mission minded 的一个教会。我们看见我们就是不管我的年纪是如何，但是我们心中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真的。如果教会不是为了宣教，教会为什么要存在？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主托付给教会的，他没有托付给别的，他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心一意写的就是这个目标。每一个人也许贡献或者参与的程度不同，工厂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为宣教来奉献。有当你奉献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在那边。如果教会里面有宣教奉献，你说教会有这个专门的宣教奉献，当你这个宣教奉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就会跟着去。我当年出来做宣教师的时候，那个支持我的教会是一个小教会，我的母会才不过五十几个人，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因为支持我们宣教，所以呢他们的心就跟着宣教。我们到了新加坡受训的时候，他们打越洋电话在宣教联会里面来跟我们做 call in。 你听过 call in 吗？ call in 呢、啊，没有听过吗？好像大家有点木讷。口音听过吗？
知道
啊，知道嘛，知道就点头好吧。因为我比较希望有反应哈，没反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你知道台湾很喜欢口音哈，打电话来口音，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所以他们就在我这个在新加坡的时候跟我约好时间，就在他们宣教联会的时候就把那 speakerphone 打出来，然后就给我们扣音。哎呀，所以他们因为做宣教，支持宣教士，支持我们，所以他们知道怎么做宣教，他们就开始学习怎么做宣教。他们教会里面就开始年轻人就会一个一个的就有这样羡慕的心。所以在我之后，教会里面陆陆续续出来了十个传道人，一个小小的四五十人的教会出来超过十个传道人。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原则，因为神说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这些东西神就要加给我们。最后我鼓励大家，你要走出去，不管是短宣也好长宣也好，我们要走出去，或者是在本地也好，总之要成为一个动的教会，不要变成是一个死的教会，就是聚会的教会，内向的教会。所以教会应当要走出去，要走出你的社区，要在你的本地来传福音，要来服务你的社区，然后走到中国大陆去，走到世界各地去。 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的眼睛会被打开，你会发现哈，每一个出去短宣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带进去中国大陆去的哈，我常常形容说，他每带一个进去啊，就有一个人就 addict to China， 就得了这个所谓中国成瘾症啊。甚至啊，我在带进去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哈，现在已经有三对夫妇，他们在他们 early retire 之后，他们就夫妻两个人呢，就搬到中国去了。他们就在那边买了房子，就在那边开始做，有的做学生工作，有的是在那边做这个英语教学，透过英语教学来 reach out 这个社区，有各式各样的。现在弟兄姊妹，我现在看见在北美有一批人是非常好被神使用的，就是叫做 early retire。你的小孩子已经大了，你没有负担了，请问你还要做什么？有人说他老了之后要到美国的一个小乡镇去那边养老，我说拜托，基督徒啊， forgive me， 不是说不可以养老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好好去养老的，你一定会去的，你到那个地方再去养老，把你剩下还可以用的给神使用的时间好好的为主而活。 Amen。 所以宣教走出去不是只有年轻人走出去，老年人一样可以走出去。我刚刚讲的early retire是有一对夫妇，另外两对他其实已经不early了，他们已经是真正retire啊， fully retire。 他们两对夫妇都七十几岁。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七十几岁的长辈？有哈，只有一位，你还够资格。其中有个弟兄呢，更让我感动。他前一段时间得了 bypass， 就动了 bypass， 就是那个心脏。他告诉我说，他的心脏跳动、脉搏跳动只有40下。你们如果有医学知识，就这很低的。所以他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呢，很多人劝他说：“哎呀，你不要了嘛，你年纪这么大，身体又不好，你就回到美国来休息了，让年轻人去吧。”他怎么说？他说：“我死也要死在中国。”弟兄姐妹，七十多岁了，夫妻两个人在中国的一个地方，乡下的一个城市，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带这些学生。我那时候你去那边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们自己也算是高知识分子哈，但是他说我们两个人可以烧饭啊，我们就把这些学生邀到家里面来煮饭给他们吃，然后就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造就他们，带他们查经，就是这样子啊。在中国就是这样子建立教会，没有像我们在这里这么复杂，要找到英文堂牧师，要有什么这个什么 band， 要有这个敬拜团啊，太复杂了。在中国很简单的，我在深圳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怎么样开始教会的？他信主之后一个月之后就奉献出来了，奉献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讲道传福音，然后就开带领聚会，然后一个教会就出来了，然后他一个礼拜要讲道七次。他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练，所以呢，丰收神学院在这个地方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中国大的不得了啊，需要大的不得了。那个一新主一个月之后就全时间出来侍奉神，因为每个礼拜讲到七篇，请问怎么讲啊？所以我们的奖章都被他用过，他上网去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你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当然看到我电脑里面一堆的资料，他说。哎，葛牧师，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些资料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的眼神啊，我就把我没有版权的通通都给他了。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所有给他了，不收他的版权费了。舅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喜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盼望我们都来享受这个收割庄稼的喜乐，一同来参与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这么好的庄稼。你不要再坐在那个地方了，要起来，要走出去。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宣教的中国。